各位姐妹们好，早，吃了早餐没有？可以专心听到了哈。今天第一堂题目叫做喜乐之源，喜乐的来源从什么地方来的？有人说我有钱我就喜乐了，至少有一个股票，有一个奖券哈，现在奖券越来越高，回答拿2000万那我就喜乐了。你想，真是得了奖券的人，拿了2000万的人，他喜乐不喜乐？一个人，他真的得到了奖，他真的拿了2000万，结果他怎么样？他又跑到一个荒岛上去躲起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突然呢，有很多从来不认识的亲戚朋友打电话来了，你有2000万，怎么样分一点来吧？慈善团体也来了，他后来不胜其烦呢。他跑到去躲起来，你想他有没有喜乐？没有，我就不要那个钱了，越有钱越麻烦。有人说我的家庭喜乐的话，每个儿女就拿博士我就喜乐了。真的吗？拿了博士他把你妈妈都忘掉了。有人说子孙满堂我就会喜乐了，人家说你子孙满堂你好福气啊，他说是啊，我一呼都是气，这个肚子这个肚腹都是气，越来越子孙越多我这个气越多。有人说我拿了个学位我就喜乐了，有人说我找到了个对象我结婚我就喜乐了。你问那些已经结婚的人，问他们喜乐不喜乐，他们很多人都是后悔，哎呀当初不结婚就好啊。所以单身的姐妹们你要这么想，很多人并不喜乐。我们想英国有个 Princess Di， 戴安娜王妃，戴安娜王妃我想是每一个少女的一个理想的人物，长得漂亮，嫁给一个王子，生了两个小王子，全世界的那个电影照相的人都是对准她的镜头，出尽了风头，又有钱，哇这样一个人，哎呀我们每个人都想，哎呀怕不得我是她就好。可是她这个人怎么样？她自杀至少5次以上，他喜乐吗？一点都不喜乐。所以我们的喜乐的源头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，世界上任何东西你没有得到的时候你很想要，你得到了以后你就觉得一点价值都没有。我们喜乐的源头是从神那来的，我们今天就要看神是怎么一个喜乐的神，神怎么样给我们喜乐，我们一定要跟这喜乐的源头连接起来，我们才会有喜乐。但是自己来找世界上的事情找不到喜乐。有人有一个不好的，有个错的印象，以为来做基督徒是不喜乐的，又不能打麻将，甚至你都不能看录影带看4个钟头连着来看，你都心里觉得不对。有的太太现在这样，她不打麻将，可是她就看录影带，每一个礼拜都到 Chinatown 去租一个录影带过来，录影带来了坐在家里不做事情不做家事不看孩子，就在家里就看录影带，这个是不对的、又不能够喝酒，又不能够有什么世界上的娱乐，又不能整天去看电影，哎呀做基督徒好苦哎，把世界上的快乐都没有了，好像这是一条一条的那个枝子都给你砍掉了，变成光光的一条，哎呀我才不要去做基督徒啊，一点喜乐都没有。他们实在是不懂，我们的喜乐是从内心出来的，那外面那些都是个娱乐，一下子你就觉得很快乐，完了以后你就觉得很空虚。但是神给我们的喜乐是永远的，永远在我们的心底的。我们先来看神自己。有人说哈，三位一体的神哈，一定是为什么要造人呢？因为他们三个人呢不喜乐，三个人好闷呢，所以赶快造些人出来了娱乐娱乐一下吧。其实这个是不对的，是三位一体的神，他们自己非常喜乐，他们自己喜乐就是和谐，喜乐就是里面的一种平安，他们三位非常喜乐。那箴言第八章啊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是说这些经文我们都不找。箴言第八章30节到31节，你看那里说神创造的时候，主耶稣说他是一个工程师，大概父神在那里设计怎么创造的世界，而主耶稣就是一个工程师， 圣灵就是一种能力，把这个世界创造出来。那个地方主耶稣说，我是一个工程师，我非常快乐。我们非常快乐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要造一个地方可以让世界上的人居住，而且我们也喜悦跟人一道在那里居住，非常喜悦。这个在创造以前的事情。你今天看这个世界，大自然的世界，哎呀，我这次来 Boston 我觉得好漂亮。你看那些树没有，不同的颜色，哎，有的是红的，有的是深红的，有的是浅绿的。我从前到美国大陆来都是觉得不漂亮，你冬天来一片灰色，夏天来完全是绿色，没有花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在夏威夷住，我们那里一年到头都是漂亮的不得了，都是各种各样的花。可是我这次发现，哎呀，美冬有它的漂亮，春天有它的漂亮地方。你到大自然去看看神创造的东西，你是不是喜乐？你看见过没看见过一朵花，那朵花那个样子是一个苦的长的脸，看过没有？没有，花都是圆的，都是笑的。哎，神创造的一切都是喜乐的，都是美好的。神自己说，我创造的东西都是好的，这好的就是喜乐在里面。我们一到大自然里面去，我们自自然然就变得很喜乐。诗篇第十六篇第十一节，诗篇十六篇十一节，大卫这样说，他说，神啊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我们到神那儿去，我们就喜乐，因为神自己就是一个喜乐的神。你想见了我们到天堂去，我们是不是很喜乐？很喜乐。为什么我们很喜乐？因为到天堂去没工作做，没事情做，整天可以睡觉，所以我就很喜乐啊，整天在那里唱歌弹琴，所以我很喜乐。不是，一个最主要原因，因为神同在，神就是一个喜乐的神。我们与神同在就喜乐。为什么地狱是没有喜乐？因为神不在那里，与神隔绝就是哀哭切齿，就没有喜乐。因为神本身就是个喜乐。神喜欢不但他自己喜乐，他也喜欢给人去分享他的喜乐。出埃及记二十四章，出埃及记二十四章那个地方有三次说到，那不是出埃及记二十四章，那个时候他们在那里观看神。在旧约时代的神是很可怕的，当主耶稣没有来到世界上的时候，神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是很可怕的，很威严的。当神降在西乃山的时候，充满了闪电雷轰，很可怕的声音。可是那个时候他们说，有一个地方说他们坐在那里观看神，又吃又喝。他们既然可以在神面前吃喝快乐，因为这位神是喜乐的神。生命记十六章有三个地方，生命记十六章有三个地方神跟他们说你们要欢乐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给他们定了三个节期，他说你们过节的时候你们要欢乐，我喜欢你们欢乐，他们守节可以欢乐。以赛亚第九章第三节，以赛亚第九章第三节说，神啊，你会加增他们的喜乐。在新约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七节，十四章十七节使徒行传，他说神显明他自己，写明他自己有什么方法来写明他自己呢？第一，常施恩惠；第二，从天降下雨，使他们有一个丰年。然后还有一个证据是什么呢？叫你们可以吃得饱足，而且叫你们满心喜乐。哎呀，神愿意我们分享他的喜乐，他又写明他自己一个什么写明方法，让我们喜乐。神是一个喜乐的神，如果我们今天基督徒不喜乐的话，我们不能够见证出神来。如果你的家庭里面没有喜乐的话，人家不会来看出这个信主的家庭，这个基督徒家庭根本没有喜乐，整天在那吵架，一点喜乐都没有。我们有喜乐在我们的脸上啊，人家看见哇，这些人不同，他们常常喜乐的， 他们这些基督徒为什么会有喜乐呢？遭遇困难的时候也会喜乐呢？所以我很想做一个基督徒，可是我们那个时代做基督徒不像现在哈，现在大家比较开通，我们那个时候做基督徒要怎么做呢？不能笑的，不苟言笑，听到的时候你也不能笑了，而且牧师在上面根本当然不能讲笑话啊，衣服要穿长袖的了，只能穿白颜色黑颜色，好像我今天一样，不能够穿红的，不能穿花的，特别是我们做师母的人好可怜哦。我记得我在新加坡的时候，我第一次配一个眼镜，我那个时候30岁，但是我的眼睛不好，就开始要戴眼镜了。那我的先生是很漂亮，不是，我先生很喜欢我漂亮，他就跟我配一副眼镜，是红框子的，上面是两条红的，我还记得那一副眼镜。那我是很乖的，他买什么给我我就穿什么，他配什么眼镜我就戴出去了。哇，那个时候说师母戴眼镜是戴红颜色的，哇，好多的批评都出来了。我现在无所谓了，在那里带什么都可以了。那个时候就觉得做基督徒每次祷告都要哭的，要流眼泪的啊，每次祷告不是赞美神感谢神，都是要哭的，要哭的，要眼泪滴滴都要一起下来的。哎呀，做基督徒真是一点喜乐都没有，这个是不对的。神要我们喜乐，神明明说我要加增你的喜乐，我喜欢你们欢乐。有的人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庆祝复活节，也不能庆祝圣诞节，因为圣经里面没有，可是圣经里面有很多别的节气，旧约里面有很多别的节气，他们都庆祝，神要他们庆祝，神吩咐他们庆祝，而且说你们可以随心所欲的那个时候去买你们喜欢吃的东西吃，互相赠送礼物。既然他们可以节气，我们也可以有节气，所以我们是对的，我们要在神面前要喜乐。我们看主耶稣，主耶稣本身就是个喜乐。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在路加福音第二章，天使在那里说，天使怎么说？我们这个圣经我们都背得出的，圣诞节我们都背的，我要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。你看见没有？天使没有说我要报告你们一个惊天动地的信息，天使也没有说我报告你们一个空前绝后的信息。如果天使这么说是对的，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，这个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信息，这个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信息。可是天使没有这样说，天使说我报告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，是一个喜乐的信息。所以主耶稣本身就是个喜乐，他到世界上来，世界上的人就有喜乐，因为天使这么说，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，这个就是福音呢、啊。我们传福音就是传大喜的信息，就是传喜乐的信息。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门徒就欢呼起来，你记得吗？他骑驴子进耶路撒冷，他以一个王的身份进耶路撒冷，门徒就欢呼起来。那些法利赛人、那些文士就说：“你不要，你叫阻止他们吧，你不要叫门徒欢呼吧。”主耶稣怎么回答他？如果门徒不欢呼的话，这些石头都会起来呼叫。主耶稣并没有阻止他们，主耶稣让他们欢呼喜乐。主耶稣复活更加是一个喜乐。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，我们没有这种大的喜乐，因为主耶稣复活了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证明我们将来也可以跟他一样的复活，我们有一个盼望，我们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喜乐的盼望，这是永远的喜乐。主耶稣升天了，他应许我怎么去我也怎么回来，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要与我同住，那是多么大的喜乐。昨天晚上我们读了一段圣经，这约翰福音15章，我说了那里有5章圣经都是主耶稣最后一次在吃晚饭的时候跟他们讲的信息。在这5章圣经当中，你仔细去看，他3次讲了喜乐。主耶稣离开世界上的时候没有东西留下来，甚至他的一件衣服都给兵丁研究拿去了，他没有留下任何一个资产给他的门徒，可是他留下什么？ 他说我留下我的喜乐，主耶稣将喜乐给我们。刚刚领受的姐妹说哈，有时候我们都喜乐，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不喜乐呢？什么不喜乐？我们刚得救的时候我真喜乐，我们有得救的喜乐，我们觉得世界上一切都变了，心里很有喜乐。为什么后来没有了呢？因为我们没有操练。神给我们任何一个恩赐我们都要操练，神给我们信心，信心要操练，神给我们身体的健康，健康我们要操练，操练你才能够保存那个恩赐。唱诗的姐妹唱得非常好，可是她又操练了，她又练唱了。弹琴的姐妹她也要练习，不练习她不行的，她那个恩赐就没有了。喜乐也是这样，我们要操练，看看怎么样操练了。主耶稣在那个五章圣经当中给我们三次的喜乐，第一次的喜乐在第十五章十一节，十五章第十一节他说，我给你们的喜乐是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，有满足的喜乐。怎么呢？因为你们要彼此相爱，这个就是昨天晚上我所讲的。为什么我们不喜乐？因为我们没彼此相爱，因为我们没有在爱上面去操练。我们以为神给了我喜乐那我就永远喜乐了，不是的，你要操练，你要彼此相爱。如果你没有爱你就不会有喜乐，如果你不去爱一个人你就拿不到喜乐。我想我们的生活上经验很多是这样，当你爱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充满了喜乐。我觉得我最喜乐的时候就是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哎呀，生完第一个孩子有一个孩子抱在手上哈，你他让你完完全全就去爱他，他一点反抗都没有。你爱你的丈夫有的时候还得到反抗，不高兴你这么爱他，可是你爱那个婴孩他完完全全就依靠你，他真是完完全全一点反抗都没有，就是完全全盘的接受你的爱。我可以满心满意的去爱他，一点阻挡都没有，哎呀真喜乐，好喜乐。如果你今天没有喜乐哈，可能你爱人爱得不够，可能你爱得不够。你不要去常常去想人家爱我不够，你如果想，如果你想人家爱你不够你就没有喜乐，你要想我爱人不够。为什么今天会发生这个事情？为什么今天我的媳妇回来脸长长的臭臭的啊，跟我讲话的时候就是好像都不对头的？为什么？我就去想，哎呀我什么地方爱他爱得不够，我没体贴他，他回来的时候他不高兴，我们又问他，你今天发生什么事情，什么事情弄得你不高兴，是不是你身体不舒服？我没有爱他，我爱他爱得不够，所以他今天会有这样的表现。你心里你就有喜乐了。如果你坐在这里一直想，他在生我的气了，他不知道什么事情，不知道什么事情又在生我的气了，他也在发他的臭脾气了。你想来想去，你想我也没有得罪他，为什么他那个样子对我？好了，你这么一想，你一点喜乐都没有，因为你没有爱，你没有把爱去给别人。爱就是牺牲，爱就是破碎自己，爱就是忘记自己，常常想着对方。你有这样的爱，你会有喜乐。主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，你们的喜乐就可以得到满足。第二次的喜乐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，十六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他说，我给你们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的。主耶稣给我们的喜乐没有人可以夺去的。接下去他说什么？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都可以得着。为什么我没喜乐？我没有祷告，我没有祈求，没有去向神求喜乐，没有在神面前仔细想我今天为什么不喜乐呢？是我在神面前有什么亏欠。主耶稣说你们向我祈求就可以得着，这种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。因为我们喜乐我们就觉得，因为我们有祷告我们觉得有所依靠，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到神的面前来，到主的面前来求主帮我们解决，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解决的。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什么都行啊，我自己什么都行， 身体也行，哈，本事也不错，我什么事情我都可以自己去解决。你真的可以自己解决吗？你自己越解决就越糟。好像一个人在水里面，掉到水里面，他不会游泳，他掉在水里面，他在水里面就挣扎，自己要上来，越挣扎他就越沉下去。如果他放松，他就可以浮在水面，让人家来救他，他就上来了。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秘诀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可以解决很多事情，我们自己去搞，你越弄就越糟。你误会，有什么误会我们就想自己去解释，你越解释就 越抹越黑，有没有？有点什么误会，你越解释就这个误会就越来越多，因为你讲话又讲不清楚啊，或者讲话又讲错了一句啊，就越来越糟。有什么事情，有什么困难，家庭什么问题，这样讲到主那去求，让主来解决，你就平静在那里，主替你解决，你就有喜乐，这个喜乐就没有人夺去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家庭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本来是一件小事，一件小事一两天也过去了，可是就因为你自己把那个小事当大事，就越搞越糟，越搞越糟。哈，有的时候就生气，好像我们女人很会生气的哈，男人比较洒脱。我觉得我跟我先生就是这样，那一吵架，他讲了一句什么东西，他一大声我就生气了。其实他是讲道讲惯了，所以他很大声。他在外面讲道大声，回到家里来跟儿女跟妻子同样大声。我们楼下住了一个女传道，女传道就出去跟教会的人说，牧师跟师母整天在吵架，其实没有这个事情，其实牧师讲话就是大声，他跟人家打电话，你好，他好像在跟人家吵架，电话很大声。那个时候我很年轻，他一大声我就不理他，我就心里想，你这么大声的人，这种人没有文化。我不屑于跟你这种没有文化的人讲理，我就是不吵，三天都不理他。那么他脾气发完了嘛，他就不想他，哎，你为什么这么冷冰冰的？我心里更气，你得罪我你都不知道，还要我把理由讲给你听，更气。哎，这个女人跟男人想法完全都不同，这他就越想都越想不出什么理由得罪了我，他已经忘掉了。他发气，他生气了三分钟，他已经忘掉了，可是我三天还没有忘掉。那么他就说，你为什么生气？我说你自己去想啊，你想不出是因为你爱我不深，所以你想不出。其实男人就是这么笨的，他真是想不出，他怎么都想不出，我们女人就越想越生气。哎呀，怎么会有喜乐呢？没向神去求，那怎么我们怎么会和好呢？我就是说，我每天晚上跪在床前祷告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好怕，一跪在床前祷告，圣灵就光照我。平常我一直觉得是他错，是我对，可是我一祷告，神就告诉我是你错了，是他对。所以后来有一个时期我都不敢跪下来祷告，我跟先生生气的时候我不敢跪下来祷告，因为我想我一祷告我就输了。但是你一祷告你输了，你就气就没有了，你自动去跟先生道歉，喜乐就回来了。这个才是喜乐的秘诀。要不你生气生了三天四天，他高高兴兴，你还在生气，划不来。我告诉你，很划不来。后来我就发现这个，我真是划不来了。我们女人一整天在那里生气，他男人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事情都没有了。原来他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完全不同。我先生有一次说，现在是讲理的时候，跟爱不爱没有关系。那我们女人就想，根本就在家里就不能讲理，只能够讲爱。你一直跟我讲理，一直说我不对，一直跟我讲理，你就是不爱我。我们是不两个搞在一起的，他们男人是分开的。我后来懂了，什么神教导我，向神祈求。我们那个时代哪里有什么什么家庭聚会，什么什么姐妹退休会，什么家庭夏令会，还有什么辅导，心理辅导，什么教你夫妻怎么样，没有的。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的，从来没有这样书，从来没有这个东西的，完全是圣灵的，是神自己的教导。 我们的婚姻才可以维持下去。所以你记得，你们有喜乐吗？去祷告，去向神祈求，把那个喜乐的源头连接下来。主耶稣说，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你都可以得着，到神面前去求，不要自己想办法，你喜乐没有人可以得去。第三次主耶稣说喜乐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四节，其实是十三节到二十三节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三节到二十三节，那里说你们可以充满喜乐。怎么也充满喜乐呢？合意。他说门徒跟门徒说，你们要合意，好像我跟天父合意那么。我们一个喜乐不会喜乐，我们不合意，不合意就是争吵，彼此不顺服。我们在教会也是这样，教会一争吵就没喜乐，家庭也是一样，家庭一争吵的时候就没喜乐。我们跟子女的关系也是一样，我们跟子女不合意，或者说子女跟我们不合意，可是我们这个合意，你晓得是在真理上合意啊，不是跟你合意啊，你要懂这个事情呢。好，你什么都听妈妈的，你儿女什么都听妈妈的，没事，这个是不对的，因为你常常错。我们中国有句话说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这个是错的，哪里会有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？我们父母也是人，而且也都是罪人呢、我们都犯很多的错的，哪里会有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？可是今天反过来了，今天每个社会天下无是的父母，每个父母都不对，孩子一做错事情就怪父母了，要么就是从前父母太保护我了，要么就是从前父母管得太严了，还有甚至说父母对我性骚扰，我最恨这个事情。这些人自己犯罪不敢自己担当，就怪父母了。有一个好像在 Maryland 一个校长，他做了校长呢，结果他用电话去性骚扰那些女同学，后来就被发现了。发现了他怪什么？因为从前我的父亲对我性骚扰，所以我今天才会这样。哎呀，我不相信，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事情。你做到校长，我从来没听过他说一句，我做校长是父母栽培我的功劳，没有，那个是我自己的事情。可是我今天犯罪就怪到父母了。哎，加州有一对弟兄把父母杀死了，哦，现在他又怪父母了，因为是父母从前虐待他们，所以才把他父母杀死。这些东西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罪恶太厉害了，我们什么都怪到父母身上，我们都不合意了。可是今天我所说的合意，我们父母有的对有的不对，我们做母亲的人讲话有的对有的不对，我们做太太也是有的对有的不对。合意不是说你听我的那就是合意，这个不是的。合意是我们听神的，真理是如何，我们肯不肯在真理底下顺服和合意，这个我们才可以得到喜乐。现在我们来看圣灵，圣灵的果子有几种啊？九种。在圣经的处什么地方出处？加拉太第五章。圣灵的第一个果子是什么？仁爱，是爱。第二个果子喜乐，你看见没有，喜乐是多么重要。圣灵的果子第一个是爱，第二个就是喜乐。喜乐在我们身上是非常的要紧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六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六节，他说在患难当中圣灵赐喜乐。人生总是有患难，在患难当中我们还会喜乐，不是说我们自己去喜乐，在患难当中我们很痛苦，可是圣灵赐下喜乐。我自己有这个经验，我在病痛的时候，在患难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什么都不能做，你睡在床上，你身上插满了管子，我请问我你能够做什么？你什么都不能做，只有默默的祷告，与神交通，圣灵给你洗了。哎呀，我做化学治疗的时候， 我不晓得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做过化疗，我希望没有一个人受那种苦，那种化学治疗那种苦，化疗的苦，就好像我们病孩子的时候，病得最厉害的那个时候。有一次我跟一个姐妹说，我说我那个化疗那个苦啊，就好像病孩子的苦。她说我病孩子一点都不苦，她说我从来没有吐过，也没有苦过。哎呀，我觉得哇，这个人不了解我，我要找一个人，哎，我病孩子很苦哦，病了好几个月，哎呀，我觉得他了解我了。我告诉你，化疗就好像病孩子一样，你闻到厨房的那个味道，哎呀，马上就要吐出来，都受不了。整天在那里，你眼光、你的眼力都不能集中，你看电视都不能看，思想不能集中，眼力也不能集中。一个人坐在那里就是呆呆的，看书根本不能看。我甚至我很爱音乐，可是那个时候我听音乐我都不能听，觉得音乐很刺耳，甚至最温和的古典音乐我都不能听。哎呀，那种苦真是，而且要苦苦很久，苦十八个礼拜呀。化疗回来又要去了，回来好一点又要去了，这种苦。可是圣灵赐喜了，那个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做。平常我们要与神交通的时候，我们还有很多别的事情。你跟神祷告还没有祷告完，你心里在想到糟糕，圣灵赐喜了，那个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做。平常我们要与神交通的时候，我们还有很多别的事情。你跟神祷告还没有祷告完，你心里在想到糟糕，要去接孩子了，糟糕，这个饭还没煮好了，哎呀，糟糕，我那个菜还没买好了，还是你烧饭烧了一半，糟糕，要烧焦了。你总有很多的事情来打搅你，还说哎呀，信没有看完了，报纸没有看完了，新闻没有看完了。可是你在患难当中，你病的时候，这些都没有了，你什么都不能做了，什么都给你割掉了。你专心祷告，专心与神有那种亲密的交通，感谢主，这个圣灵赐下的喜乐。第二个喜乐，圣灵增加我们的盼望。所以我们病的时候，我没想到盼望有那么要紧呢。我想到信望爱，信很要紧，爱当然是很要紧的。盼望有什么？我以为是盼望将来，就盼望主耶稣再来。我没想到每天的盼望，病了也我才晓得，病了也有你很多事情都是你的小盼望。我盼望每天管子可以拖走，我可以翻身睡觉，这是一个盼望啊。平常你没有这个盼望，平常你在床上睡不着，你翻过来又翻过去，你在医院里面你不能翻身，你晓得那种苦吗？哎，有个盼望来了，很多小小的盼望。哎呀，明天可以出院了，可以回家了，可以起来走路了。哎呀，你发现很多的恩典，你从前你以为是自自然然会有的，你现在知道不是，都是神的恩典。你有很多小小的盼望在那里，明天总比今天更好，你有这个盼望。你平常没有这个盼望，昨天一个弟兄很年轻，他就跟我说，我在想如果有一天主把我接去了的话，我的太太跟我两岁的孩子怎么办。我说你这么年轻你在想这个事情，你为什么不想也许我太太比我先去，我怎么办？不要想这种消极的事情，你要想积极的事情，想到盼望。哎呀，你病了，你有很多小盼望出来了，很多小盼望出来了。明天一定比今天好，明天一定比今天更健康，明天比今天少吃一些药，这些盼望都来了，很奇妙。这是患难当中圣灵赐的喜乐。第三，圣灵教导我，我受苦是对我有益。从前我没想到，我以为受患难是很苦的，可现在我想到受患难是与我有益的。一方面我自己得造就，我有很多属灵的事情，很多属灵的思想神就给了我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可以很安静的在他的怀中享受他的爱，自己得到造就，自己可以思想我还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，我还有什么思想我在神面前不能通过的。神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求你让我一次洗得干干净净，以后再也没有那个小事你从前想不到的。还有对什么？对人家有益处。我一次在菲拉德菲亚讲道完了呀，我就说神受苦是使我得益， 因为圣经上明明这样说，我也有这个经验。讲完了以后，一个姐妹来跟我讲，她说你知道吗，你受苦不只对你有益，受苦对我们大家都有益，因为你的受苦对我们大家都有益。现在我们听着癌症，我们不这么害怕，因为你能胜过，我们也能够胜过。哎呀，我真的心里真高兴。如果有人称赞我，哎，你讲道很好听呢，我们不会睡觉，哎，我没有这么快乐。可是他跟我讲，因为你的受苦不止你有益，是我们大家姐妹都受益。哎呀，我心里听了，我真是高兴，我赞美主，感谢主。我觉得我的受苦不是白费的，因为让大家益处，好像神把我推到前面去，做一个冲锋的人，后面的都跟着来，都可以得胜。哦，感谢神，这种受苦不是白费的，这个是圣灵在患难中所赐的喜乐。你就敢看圣经，圣经很多地方都说明了喜乐。在尼希米第八章第十一节，尼希米第八章第十一节，我们靠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。我们今天为什么生活会有力量，是因为靠从神那里得来的喜乐。好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喜乐的源头是神来的。昨天我们晚上唱了一首诗，我们是个流通的管子，我们从喜乐源头接了喜乐，我们也流出来给别人，不是那个喜乐流出来给我自己，我自己喜乐就算了。我们也要成为喜乐的小源头，去让别人喜乐。我们姐妹在家庭里面，我敢说是比任何人都重要。如果你不喜乐，全家人都不喜乐，有没有这个事情？哈、啊，你一个人愁眉苦脸，在那都发脾气，全家人都不喜乐了。如果你喜乐，全家人都喜乐了，你是一个喜乐的源头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一个喜乐的小源头。母亲节就要来了，明天就是啊，明天就是请母亲节哈、啊。母亲节大家请母亲到一个餐馆里去吃饭，看这个母亲一进餐厅的门就说，何必摆长面，来这么贵的地方干嘛，去个小地方吃吃就算了、哎、你不喜乐弄得全家人都不喜乐。很多做母亲的人是这样的，孩子要在你身上花钱让他去花，你不要这个，你不要去管东管西。有一个母亲这样哈，她晓得她家里她这个儿子赚钱不多，所以他们那天她住到儿子家里去，那个小孙女儿就吵这个要买这个要买那个，啊，这个祖母就说了，你晓得吗？爸爸妈妈很穷啊，你还在问这个要买这个礼物买那个礼物，哎，不关你的事，你儿子有钱没钱不关你的事，你不要去管这事情，你这个弄得大家都不喜乐了。好了，母亲节吃饭一坐下来，每一道菜我做的比这个更好，这种这个鱼也不新鲜，这个汤也太咸，都是味精啊，这某一个菜这个青菜我炒的比它更好，每一道菜都是你比它更好，你把这个儿女的心意都完全抹杀了，因为你一喜乐弄得全家人都不喜乐，弄得全家人都不高兴，那餐馆吃饭都不高兴。那我们中国人就是这个习惯，我们中国人你请他到家，你请人家到你家来吃饭，没菜呀没菜呀，没菜你请我来干嘛？哎呀，菜做得不好哎，菜做得不好哎，哎，没有味道哎，啊，那个，那么先生又说，哎，我太太真正不会，不太会做菜呀，啊，你小心了，你娶了个美国太太，马上就离婚了。你不要这样乱讲话，我们中国人把这个当作客气，当作礼貌。啊，我一次人家请我吃饭，那么那个人呐、啊，大概他其实在餐馆吃饭，菜也不是他做的，可是大概他也是想有中国人的礼貌，说这个菜不够好，不够好吃。哎，结果我那顿饭我吃得很痛苦，我说下次他要请吃饭，我一定不去。也是每一道菜上来，他就说，他就发脾气跟那个 waiter 说，怎么这样的，汤都不够热，什么总有一个好抱怨的，就是了。结果他一说了， 真的真的每样菜都不好吃了吧？是真的，你有没有发觉这样？如果你在一桌在这样一起吃饭，你要小心，你不要乱说话啊！你说这个菜不好吃，弄得大家真的觉得不好吃，都没有喜乐，因为你自己身体不好，你没有胃口，所以才说这个不好吃，那个不好吃，弄得全家人都觉得不好吃。哇，那顿饭我吃得很辛苦，吃得很痛苦，就是因为有一个人这样。你有没有觉得，有没有经过这样的情形？大家同桌吃饭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不高兴，弄得全家人都，全桌的人都不高兴。那个人他也不知道了，他问了，哎，为什么大家不吃啊？为什么大家没有胃口啊？其实你自己搞出来的。姐妹们，你就是喜乐的泉源，我们的大泉源、总泉源在神那儿，从神那儿下来，我们是一个流通的管子，我们要在家里成为一个喜乐的源头。你要你全家人喜乐吗？你要大家喜乐吗？你自己先要喜乐，靠主喜乐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自己愿意将你的喜乐分给我们，使我们与你同享喜乐，不但是在来世，就在今天，你要我们在世界上也喜乐。做很多时候我们是自寻烦恼，我们自找苦恼，我们说了很多的话，引起人家大家都不喜乐，我们不愿意将喜乐分享给别人，反而将我们心里的怨恨苦恼来传染给别人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赦免我们。主啊，求你说我们从今天起，我们要开始知道，先审查自己有没有成为一个喜乐的源头。我们谢谢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。